晚上啊，犹太人称为 Passover 哈，是一个逾越节，然后是几乎是犹太人节期里最大的。那是做什么呢？是纪念旧约时候上帝借着啊他的工作，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伟大的一个救赎。那所以在这个大节期里面，一个焦点啊，是每一家人家都要宰杀一只羊羔。那从新约里我们知道，逾越节这个羊羔啊，是上帝用来预表或是预告耶稣基督以后亲自用他自己的性命替我们流血，替我们舍命，来除去我们人的刑罚。那所以这个我们的主在他逾越节的夜晚，他跟门徒共进逾越节一个晚餐，一个庆祝之后，他们就一起步行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郊啊，城外有一个栽种橄榄园的院子啊，他称为这里被称为科西马尼哈、啊，翻过来的名字。那新约记载说，耶稣刻意的在逾越节晚餐之后，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刻，他跟门徒走入到这个寂静无人的橄榄园。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门徒来到这里呢？因为从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刻意的，他知道在这一个夜晚之后，他即将要被逮捕，受到鞭打羞辱，那很快的时间，在一天之内，他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受苦而死啊。各位，这一些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是父神所定的，借着耶稣基督他无罪的性命，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为我们代赎而死，使我们得着一个脱离罪跟死亡的途径。那对于耶稣基督来说，这几乎是他从降世那一刻开始，他一生侍奉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把上帝这个救赎使命把它完成。所以当他在临上十字架这个痛苦之前，他带领的心爱的门徒在夜色笼罩之下，来到一个不受打搅的一个橄榄园子，在这里他安静的祷告，他邀请门徒跟他一起祷告。可是各位，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读仔细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发觉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帮我往下下一章，谢谢。卡住了是不是？可不可以下一张 ？OK， 那我们今天不太能依赖 PowerPoint 了。他在临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科西马园祷告。福音书说，我们的主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告诉门徒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地步。中文圣经翻译说，他几乎要死啊 ，to the point of death， 他几乎是到了那个要忍受一个死亡的痛苦，那么难受。各位，而且耶稣在向天父祈求的时候，那个三次的祷告啊，在刚才三十几节到四十六节，都是一样的请求，几乎是一样。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这苦杯离开他，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耶稣基督的意思，要照父神的意思。其他的福音书补充说，耶稣他极其的伤痛，他祷告恳切，他汗珠他说像雨滴一样滴在地上。各位，你看到这个情景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如此。有人也许会在这个时候会猜测，耶稣他忧伤他痛苦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临上十字架这个事情越来越近，使他开始胆怯，开始想逃避吗？临阵脱逃。耶稣他是不是开始害怕肉身的苦楚带给他的一种的难以承受的折磨？当然我们知道他受到 后来被逮捕，他受到鞭打、流血、死亡，这些痛苦是极其剧烈的一些痛苦。他承受父神公义的刑罚，代替我们罪人受罚。可是这个肉身的痛苦，可能不是耶稣这里他真正对他来说最难以承受的，或是他这里所难受所惊恐的。他所最伤痛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想很可能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要为了我们的罪承受父神把他作为那个罪人的一个重击核来加以刑罚，把我们所有的罪该受的刑罚全部放在他身上的那一刻，他必须跟父神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断裂，那个神性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忽然之间在那一刻要被切断。那种的撕裂对耶稣来说是极其伤痛极其惊恐的事情。所以第一，耶稣在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那个痛苦，这很可能是真正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他害怕十字架肉身的苦楚。第二个事情很可能是他跟门徒带领门徒到这里祷告的时候，他事实上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些门徒要承受极大的信心的一种打击以及煎熬。他们，我们读福音书也知道，这些门徒因为耶稣的受苦，他们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没办法理解，他们的信心受到试炼。各位，你说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所伤痛的、所祷告的，也许我们应该会了解为什么他把门徒带来，要一起在这个安静的橄榄园里，一起请门徒跟他一起来祷告。可是，各位，刚才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门徒能够体会耶稣为什么会如此的伤痛吗？各位能够吗？不能，是不是？不能。他们显然无法理解，他们不晓得耶稣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的祷告。他们在耶稣极其迫切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没办法集中啊，在一个墨黑的夜色里面啊，他们的整个陷入一片昏睡。圣经里提到我们的主三次过来呼唤他们，38节40节41节说，难道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英文说 keep watch with me， 跟这位主在这个一个时辰 for one hour， 就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的一个钟头的时间，他说难道你们也撑不了吗？各位，你看到这里明显讲到我们的主他的祷告，他讲到门徒，他劝门徒的警醒。各位，这个警醒在这里既然出现了这么多次，你想想看，一定是主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这个警醒我去查考，它不是说我在我们的生理或是精神上面 physically 把眼睛瞪大然后保持清醒，不是这一种试着让自己脑筋还保持清醒而已。包括我们真正一种灵性上啊内在的一种的态度。因此我们这里说，当主说与他警醒变片时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主希望门徒在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能够准备好跟耶稣基督一起的，好像一起的守望，一起的祷告。他希望门徒贴近他的心，门徒有一个敏锐的一种灵性的感触，能够对上帝的意思，对我们主所要遭遇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分辨跟判断。各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里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段话我不晓得对你如何，好像就是对着我说的。 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很可能是对我自己说可能多过对我们在座任何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该有一些安静的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谈话，跟他祷告，跟他有时间在一起，可是我们却很难做得到。我宁可花时间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们很难一个钟头花给上帝说，上帝，我这个时候跟你在一起。因此各位，我在这个时候不是要各位反省，我是要叫自己反省。这里可能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也大家一起来看，在这段圣经里，在这个科西玛园里，这个门徒，第一，他们为什么无法警醒？为何他们一个钟头都没办法跟主警醒？包括往下，首先各位，你刚才读经文，你看到我们刚才说到耶稣基督他在临上这个十字架所带来的前面这么巨大的一个使命，一个对他的责任，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没办法忍受的一种伤痛，门徒没办法感同身受，他没办法明白，他没办法明白这件事情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人类历史是一个划时代，是一个空前的一个事件。可是我们如果在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其他福音书的记载，你立刻会发现你真的会同情这些门徒。你看从26章的前面超过17节开始讲，门徒那天是逾越节，犹太人的大节，他们从早开始就出去张罗那天过节所需要的许多的事情，包括地方，包括铺设，包括买采购食物等等等等。到了晚上，他们一起过这个非常一种隆重的节期。这个节期犹太人在宴席之间是有真正有许多的菜，有羊肉，有无酵饼，还有三旬酒啊，要喝三旬的酒。然后还有其他的菜蔬，还等等非常丰盛的佳肴，那还有典礼哈，各样的庆祝，念诗篇等等。各位，这里整个结束，圣经没讲，可是大概我们估算时间，可能已经到了那一个晚上十点多了。当耶稣说我们到城外，耶路撒冷城外这个橄榄园，这个树林里一片的寂静。他们走到那里已经可能快十一点了，一天的劳动啊，疲累加上酒精发作，你说怎么叫人在这么你知道极静漆黑的园子不感到昏昏欲睡呢？是不是？他们怎么还能够集中精神跟耶稣在这里祷告呢？各位，这的确我们说是原因。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在替门徒去分析为何他们在这个时候啊没办法精神集中，没办法跟耶稣祷告啊。我们说他也许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对的，在他们的例子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正我们要想到这里，或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事，这个门徒他们的昏睡，的确是他们疲累到带来的。各位，我们做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各位，忙碌跟疲累啊 ，business 跟 tiresome， 是不是变成我们的一个，我们说信仰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常常希望跟主，我们该说有一个 quality time， 我们可以一起。可以跟主在一起，能够安静的默想，能够读神的话，能够祷告，能够跟上帝感恩，能够跟他有一些在一起的时间，聆听圣灵对我们的指教。可是我们常常拨不出这样的时间，因为说我忙到这样子，我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啊，我还要能够做什么呢？以前我一个长老说，他在读啊。他是台湾成大毕业，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功课非常的忙，他每次睡觉前祷告，他知道他每次祷告祷告到睡着，他就想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就把那一周的祷告文先写好贴在墙上，每次他晚上在睡觉前要祷告的时候，他睡着了，他说主啊，我要睡觉，你赶快看那个。 各位，耶稣不要去读我们的祷告文，耶稣他要跟我们有一些谈话的时间。可是我们今天各位，这个忙碌已经变成我们不只是现代人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基督徒的灵性成长的问题。帮我往下，各位知道基督徒啊，福音派一位灵修作家叫做Richard Foster， 他讲一段话说，我们的仇敌他主要三个是对我们的事情，一个是noise 繁杂的事情，第二是 hurry 急躁，第三是 crowd 群众人群。他说这一个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许多的事情里在里面搅和。如果他说，如果我们继续搅和在里面，我们的仇敌就会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永远没办法脱离一个肤浅的这一种的文化的情况。他说，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脱离这种，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有一个默想跟祷告的学习。弟兄姐妹，门徒他们在这里的确是他们也有体力的限制，他们也是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去衡量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必须去看我们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该调整，好能够让上帝更能够对我们说话，好能够我们在跟上帝的在一起的时间更是一个 quality time。 第二件事情，从门徒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时候这么关键的时候跟耶稣一起警醒呢？福音书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到逾越节这个时候，这个夜晚的时分，这些门徒还是没办法了解耶稣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从整个福音书的记载，他们一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英雄，他必然能率领我们打败那个统治我们的罗马人，建立一个地上一个犹太人以色列辉煌的国度，因此他们可以跟着他获取更大的权力跟一种世俗的地位。所以根本上各位，这反映出他们对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十字架道理，他们完全没听进去。你看整个在耶稣受难前的记载，彼得经常的是一个浮动，是一个烦躁，是一个沉静不下来的一个人，他们不断的争论谁做领袖，他们甚至彼得耶稣说你们会跌倒，他还非常的理直气壮说众人其他人都跌倒，我呢保证不跌倒的，结果呢第一个跌倒的就是他。各位，这种反映出不止是彼得，也是我们常有的，在我们的匆忙，在许多没有真正深思的情况底下，我们对耶稣对自己的了解是浅薄而且是脆弱的。这种对耶稣基督这种的事工，他的服事的一种偏差的理解，使我们没有办法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只会查验自己的旨意。各位，我们都喜爱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喜爱控制自己的时间，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可是在过多的自我跟世俗的影响之下，我们很难保持一个清醒祷告的心，因为我们的动机很难单纯的顺服下来。这几位门徒因此他们的灵性变得迟钝，变得昏暗，变得不敏锐。我们看到门徒为何没办法与主警醒片刻。第二，那主为什么，我们来说主为什么要门徒跟他警醒呢？这答案就比较容易回答了。各位，在六十六章四十一节，我们的主说要与他 警醒辨识，免得我们误人迷惑。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祷告是我们一个避免自己落入迷惑跟试探一个重要的武器。门徒，我们刚才说他有先入为主这种血气的意念，他对耶稣有不正确 的认识。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放下自己这些想法，能够真正去聆听上帝的心意，这是耶稣要带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他们更容易脱离这种陷阱跟阻拦。各位，我们刚才说这个世上充满许多容易误导人、容易迷惑我们的事情，这世界的声音太多了。我们有时候真正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求他向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光照啊，免得我们因为没办法与主警醒，我们的心思就落入这些迷惑的事情了。有一个以前的故事说，有一个欧洲100多年前有一个欧洲的这个大力士，是一个摔跤的冠星哈，叫做这个名字叫 Yosif， 他是一个土耳其人，他打败欧洲许多的对手，后来他就到北美来，他还在北美他坐船过来，就一样的他许多的比赛啊都得到冠军，并且领了许多的奖金。那他就准备要坐船啊，从纽约要搭船经过大西洋要回到欧洲他的家乡去。可是他坐当时还没有飞机啊，不是还没有飞那么方便，他就想到现在一个难题来了，这个坐船要好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那我这些赚来的奖金如果放在这个船上被人盯上了哈，因为他是出名的运动员，被人盯上了，那我可能这钱财万一啊就被偷了。他想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在上船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外套啊缝了很多内袋，各位你知道哈，把他赚来的钱他去换成黄金，那就把这些黄金呢放在他的外套内袋里啊，把它缝死。那缝死之后只要他穿住怎么样，人家也抢不掉，对不对哈，他就觉得这样太好了，安全。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结果他这一艘船从启程之后在大西洋就遇到船，你知道就船难，就船就要沉船了，沉船大家都赶快准备你知道跳海救生啊，结果他没找到救生艇，他就跳到海里游泳。那他一边游呢，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可是他怎么游一边游呢，一边往下沉。那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呢？那在那个救生艇的那些人看着他这么卖力这么费力，可是就游不过来，一直往下沉，就跟他喊脱掉你的外套，脱掉你的外套。那各位你知道外套的确是重量的来源嘛，各位你猜他有没有脱掉他的外套？猜不犯法的。故事里说他怎么样都不肯脱掉他的外套，他要留住他的钱，后来他就跟着他的黄金一起沉到大西洋底下。各位你说这个太愚昧了，钱是身外之物，赚就有了。可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反映出我们的人生，我们经常在一些自己啊心思被迷惑的情况底下，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不正确的判断，等到我们事后后悔，也许没到这么严重，可是我们事后经常会后悔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些决定。第二，我们的主要我们与他警醒辨识，在上帝面前有些默想祷告的时间，因为这是我们认识上帝必须的途径跟操练。各位我们都了解，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做的，他对我们的恩惠，他向我们的爱，我们必须要亲自的来到他面前与他在一起，享受他的同在，也领会他对我们能够给予的安慰跟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认识神必须有的一种途径。各位，我们在属灵的历程里面， 许多人都希望能够不断的前进，我们都自己都希望常常能够更新，保持一种活力。可是我们这一种的前进的可能，必须是从我们一种密室的生活、暗室的生活开始。我们必须跟上帝有一些安静的时间，让他跟我们可以有一些团契，有一些可以对话的机会。那一个马丁路德这位改教时候的伟大的一位领袖，他有这样的话，他说有三件事可以造就一个好的教会领袖，一个是祈祷，第二是默想，第三是在试探上能够胜过。各位，我们这个祷告跟默想是我们基督徒，不只是领袖，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的，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主。第三，我们的主呼吁人与他警醒片时，也是为了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要遇到很大的一种苦害痛苦，他为自己预备，可是他也给我们做榜样，他要门徒来预备他们人生前面的道路，很可能有他们没办法预期的事情要发生。因此主带领着他们，给他们一种祷告的一个示范。耶稣知道他前面的担子、前面的责任极其困难，耶稣他谦卑地寻求父的心意，他顺服父神的带领。各位，我们基督徒人生也是如此，你不知道明天我们要遇到什么困难的，是不是？我们只知道，我们如果平常越能够有一个亲近主、交托祷告的一种的操练，我们在难处来临的时候，你的信心越能够发生功效，而不会被打击，不会往后退。各位，我们不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才祷告，我们是在日常每个时候，我们开始操练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个农夫，这一个弟兄姐妹劝他说：“你要多祷告。”他说：“哦，这个事情对我太难了，因为我觉得我要跪着祷告啊，我的膝盖会痛啊，我要坐着祷告，我觉得对上帝不敬。那我要站着祷告。”站不久我又觉得很难定在这里所以他说我有这些苦衷，所以我这很困难祷告。就有一天他在田里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没注意到有一口井，他就一头往下脚往上就栽进了那个井里忽然之间他找到了他祷告的姿势，他在井里就迫切的拼命的祷告。各位，你都不晓得我的笑话，真是的。各位，我们不是遇到难题的时候才祷告，是不是？我们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来预备我们，在我们心思上知道跟他越来越贴近。各位，祷告是我们信心实据的一种运作，缺乏祷告的基督徒很难喜乐起来。我们信心的祷告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是给我们一个祝福。第三，我们很快的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主警醒片时呢？各位，耶稣不止在这里呼吁门徒跟他在一起安静的祷告，在马可福音6章31节，他曾经邀请门徒在他很忙碌的侍奉中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来歇一歇。他们不只是休息，是到旷野，耶稣经常是到旷野有一个安静的祷告。各位，我们需要，第一，需要拨出时间，你需要立志定义，我们需要把一些时间分别为圣给上帝。那15世纪的时候，有位灵修作者Thomas Kempis，这个坎培斯有一本叫做《尊主圣范》（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 抱歉，他的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话，他鼓励我们基督徒说，一天要抽出相当的时间在主面前静默，将自己隔离一切的嘈杂忙碌， 好能够安静的寻求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建议，也是符合刚才我马太福音读的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勉励，与他警醒片时。我想这个一个小时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 reasonable 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各位，你一天预计1/24，我们播出一个小时，我能够跟主在一起，我能够把手机关掉，把电脑远离，我能够不要马上去有这些娱乐看电视，我能够一个小时，我们没法凑得出来半个小时吧，我能够暂时远离其他的事情，远离烦乱的事情，远离我忙碌的脚步，我让上帝跟我能够花时间在一起，我能够读神的话语，我能够思想他的心意，省察我的内心，整个重新看我的人生。各位，我们一定可以琢磨出最合适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去 copy 别人的，也不一定别人的方式对你一定管用，可是我们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可以与主警醒片时。有一位基督徒的，帮我往下，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他提到说，讲到人际关系，他说我们除非跟上帝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人生其他的事情会变得非常的空洞。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好像炙热的心想要亲近神，如果这个没有得到满足，人会常常用其他的事情来代替，这个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用人的关系，我们用其他物质的事物，可是无论我们如何，这些都不能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相抗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追求作为基督徒一个成长，我们说一件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彼此一起来学习，是上帝是可以认识的，上帝他是乐意呼唤我们来贴近他的，他是愿意让我们对他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感受他的。我们如果能够像主所吩咐我们的，而不是像这些昏睡的门徒，我们对主的认识才能够是一种真正不是片面的，不是那种偏差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享受跟主在一起可以有的甜蜜跟宁静，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优先顺序里，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看为一件要紧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烦躁的世界里，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喜乐更踏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有限跟软弱，在很多时候我们如同这些门徒一样，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真实的操练，透过我们一个热切的寻求，让我们真正对你重新找回那对你的火热跟爱戴，好让你的心得满足，也在各样的事情上使我们真看见你。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黄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他的今天讲道特别的有得着，因为确实指出了我们目前很多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 我们可能很适合这种高节奏的生活，但一旦忙碌下来，一旦停下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停下来面对自己。希望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下面一起来朗诵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是在单章的第一页第二页下方。今天背诵经文是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下面一起来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就请马上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姓名，从什么地方来，谁介绍的？我们看到中间有位女士哈，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苏良是吧？苏良碧，是 Jeff 的老乡是吧？好，欢迎你。我看到郭凡是吧？郭凡，上次第一次来，这是第二次来，我们一个迟到的欢迎啊，谢谢你。好，请问中间有没有我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啊？好，这边呢，都是老朋友哈。还有，对，这位女士，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啊？好，欢迎你赵女士，欢迎来我们中间。我们过后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茶点招待，也欢迎新朋友和我们一起能有聊天的机会，了解教会的机会。我们下面有一些简单的家事报告。首先呢，还是就是这个月呢，我们有一些聚会上的更新改变哈，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单张最近有一些变动，经过这一个月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我们这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把使徒信经的朗诵使徒信经从聚会牧师讲到之后移到之前，也放在是那个敬拜结束后，我们会有就会读使徒信经的一起来朗诵使徒信经，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动吧。希望大家能够希望这个变动能够使这个聚会更好，更蒙神的心意。好，还有其他一些报告是，首先是 CBC 教会呢，于6月25日到6月29日中，每日的早上9点到12点举办题为 The King is Coming 的 Summer Camp， 针对4到10岁的儿童，通过圣经故事、音乐、手工短剧等形式来教导儿童认识主。请大家在华人社区里面帮助宣传，也请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工。请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徐文峰弟兄、万家姊妹，好像郭凡也在这种有参与哈。另外就是教会开始更新全教会的通讯录，邀请大家一起来提供一些联络的咨询信息，这个是为了教会的光顾之用，我们不打算对外公开，请大家没有必要有什么负担。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2018年夏季露营已经开始报名，露营是在圣约翰群岛的 Spencer State State Park 举行，是8月3号到5号这个长周末，时间是长周末吗？是长周末？不是啊，时间是8月3号到星期8月5号，总共是那个周末。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单张上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找胡晓弟兄来报名。还有个就是这个星期呢，我们为林杰、李维新和赵林这两个家庭我们做祷告，除了我们在聚会时间我们为他祷告之外，也请大家在本周其他时间来纪念这两个家庭。好，我们如果没有其他，我们一起请来做个祷告好吗？ 天父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施的救恩，和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到了属天的生命。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能够在这个繁杂世界里面常常来到你面前来读经祷告，来等候你。愿我们常常能够想从你那里得到安息，从你那里得到力量，能够来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赐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靠着你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真面目，看到我们各样隐而未现的罪，能够再来并来到你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使我们重新能够更多的蒙你喜悦。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上，各样的都能够得你的帮助。主，我们这里特别为林杰、李维新、赵林这两个家庭向你祷告，愿主来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愿你在各样事上真是看顾他们各样的需要，让他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朗读使徒信经好了。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三一颂。
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下午齐聚在教会，一同向你献上的感恩、默想、敬拜，以及我们对你话语上面的思想，都求你祝福，借着圣灵使我们满心喜乐，使我们重新得力，如同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主让我们靠着你，主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主我们真是从你话语就得到帮助。主，在我们这一个周末，让弟兄姐妹出入都得平安，在各样事情上，主更蒙你的光照引导，使我们更知道你，使我们的家庭彼此更相爱，在各样事情上一同的成长。在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到一同茶叙分享交通之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